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交流站。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卢牧师好。
我是卢文。你好你好。
那我们真的关心内地的教会啊，当然我们在节目中，虽然我们相隔千山万水啊，但是卢文牧师，我们真的电台同工啊，我们在自己的祷告的中间呢，我们真的常常纪念内地教会的一些需要，
在邻里的关怀。哎呀，真的不是容易。我们晓得你们面对的情形比我们想象的可能困难很多，严重很多，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爱叫我们关心你们。
所以也盼望呢，透过这个晨曦交流站呢，我们探讨的一些教会议题真的能够给同工带来一些的提点，或者说一些帮助。当然每个地区啊，无论是城市或是农村的教会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我们希望能够在其中这些问题的背后呢，能够找到一些原则来帮助同工呢，在牧养教会、带领教会方面呢，能够更有果效。
我们是提供圣经的教训，跟属灵的原则，希望帮助教会的属灵健康能够更进一步。
所以我们真的也为教会来祷告。当然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教会、服事的教会有任何的问题，你自己想和我们一起分享交流呢，你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呢和我们来联络。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教会侍奉或者说在整个牧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牧养教会的确有很大的一些挑战难处。那么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普遍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侍奉的同工不够。那么罗牧师，你自己在牧养教会中间呢，你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去到一个教会发现，哎呀，在这个教会中间参与服事的同工不够，那么没有人愿意出来服事，有的时候传道人是一个很大的挫折。
不是没有人出来服事，而是我们没有要求人，没有带领人，没有训练人，没有号召人出来服事。
我自己就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神所赐的有这个先知啊、教师、牧师等等啊，不同的职分。但是有一节经文很重要，过去我们也提过，就是为要成全或者说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觉得刚才罗牧师点到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啊可能抱怨或者我们觉得感慨啊教会没有同工服事，那会不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就是我们没有鼓励，我们没有看重，甚至我们没有期望弟兄姐妹出来侍奉，这个是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啊。
那特别是内地的教会，内地的教会可能呢只有一个人领导的第一梯队，主任传道，主任牧师。但是呢，外头的教会比较健康的，都注意到那个动员，有更多的领袖同心来侍奉，所以那个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的定义呢有所不同。那在内地教会呢，可能第一梯队呢就是指那个主任传道，
或者还有一些的同工，传道同工，
那这个比较好。
嗯
但是呢没有 其他的同工单单一个主任传道来决定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言堂。
哦，所以但是这个是一个现况啊，很多同工也曾经反映过，就是说他也不想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教会的的确确就是好像没有人起来侍奉，所以现在就带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这些同工啊不知道怎么样去训练啊这个所谓的第二梯队，刚才罗牧师讲到
两种的看法。 另外一种的看法就是我是主任传道，你呢是谁，你不能够呢分享我的权柄，我是最重要的人，我能够做一切的决定。
对，我曾经看过有的教会的模式哈，可能好像我们海外教会是说有这个传道啦、堂主任啦，或者是团队同工啦，然后有所谓的第二梯队，就是可能教会的执事啊等等。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形态比较健康的一种模式，但是另外也有一些传道人，他们是刻意的把这个所谓执事啊、第二梯队，我用一个词哈，就是架空啊，意思他们就认为说，因为教会是属灵的带领啊，我们要讨论一些啊意向啊、使命啊，那么如果有这些信徒参与的这个所谓第二梯队呢，有的时候非但不能够帮助教会推动，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一些拦阻，因为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会反对啊，他们会这个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么不如就是由传道同工呢，我们组成的一个所谓啊团队啊，我们来决定，我们来定夺教会的一些发展意向。那么这两者啊，罗牧师，你发现这两者一个不同的形态，可能用意都是为着教会的发展好，但是是不是在这个中间有问题？
人的个性，
嗯，
人的自我中心造成了这个情形。其实呢，我们注意呢，卢文很多年呢都在内地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良好的执事会。为什么我们找不到良好的执事会呢？这是主任传道不容易不愿意放权，
权力下放。
对了对了对了，他们懂得应当有执事会，但是有了执事会我就失掉了很多的权柄的了，
或者说我受到很多的限制。
对啊，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增长当中呢叫这个是公理中。那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呢很多的领袖是独裁。
但是在这个里面其实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啊，从传道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我现在是从这个传道人角度，比方他推动一个事工，他觉得这个事工对教会真的很好。可是就像你提到的，就是有所谓的第二梯队这些所谓执事呢，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就限制，他们甚至反对这样的一个事工。那么这个对传道人来说就产生另外一种纠结，他说哎呀，这个明明是对教会好的工作，你们又反对，所以与其这样，不如呢我不要这个执事会。会不会是一种一种所谓另外一种的反差了？
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原因呢，请你指教，就是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忘记了教会的管理发展呢应当有圣经的原则，那没有了这个呢，人的领导就出来了，那么人的领导出来的时间呢，因为自我中心呢就产生了斗争，产生了争权夺利等等的情况。所以呢教会呢我们谈到这里呢林晨牧师
对
应当鼓励内地的教会呢注重栽培第二梯队。
我觉得罗文牧师谈到一个重点啊，教牧的同工呢我们应该要注重，而且也要栽培教会所谓的第二梯队。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第一梯队的定义跟第二梯队的这个定义啊，但是 有的时候很多教会就是也有，他说我们也有第二梯队啊，我们也有执事会啊，我们也从当中选出一些比较热心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来参与啊，来讨论啊。
嗯，
但是实际上这个功能啊，并不能够很有效的发挥哈，或者说徒有其名，可是没有实质的这个功效。那这个问题就出在哪里？
那最高的领袖是第一梯队呢，
嗯，
没有好好的选择良好的第二梯队，
嗯，
没有好好的训练栽培他们呢，所以一切的问题呢，都是我们这个太过自我中心，
嗯，
没有愿意付代价，
嗯，
不愿意呢培训，不愿意动员，就出来了这个大问题了。
哦，所以关键有的时候还是我们比较谦卑，在神面前要求神光照，常常也是我们自己本身传道人自己的问题。
对，
我们并没有真的好好的看重这一个领域的一个侍奉，我们觉得哎呀，训练这些同工可能我们要花时间，我们要备课，我们要预备，我们要陪伴，哇，这个真的很花时间的。
所以那个第一梯队的传道人还说自己很忙碌，
嗯，
很辛苦，
嗯，
但是他忘记了他真的工作呢，不是叫他去忙碌辛苦，而是栽培训练第二梯队，把工作分给他们，全力下放，教会就健康了。
会不会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比较看重的是啊，我的这个职分，我是堂主任，我要有属灵的权柄。可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我们忽略了，就是我们去成全圣徒。
嗯，
其实在这个训练过程中，我自己会觉得，如果这些同工啊，他们有好的训练，这个第二梯队好的训练，其实他们自己本身的属灵生命，或者他们在教会参与的侍奉啊，其实是被成全的。
那你这个成全信徒呢，这带领我们去到更高层面的思想，这不单是训练第二梯队，
嗯，
而且是肢体的整体的全教会的侍奉，
嗯，
这个是最好的观念。难道你叫这个人信了耶稣就等着上天堂啊？
嗯
啊，他也要在神的面前呢，有蒙召有恩赐，他也要侍奉。所以这个装备是这个带领的人呢，要装备整个教会。人人都起来侍奉，
嗯，所以这种的观念呢，啊，是需要不断的在传道人本身呢，我自己觉得是不断的来建立起来，而且真的要采取实际的行动哈。好，那么刚才我们谈了很多教会的一些现况，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容易陷在这个盲点里面，我们啊，当然就是我们的责任心，我们也希望好好的带领教会，但是不自觉的呢，所有的这个权力啦，所有的一些焦点都放在传道人身上。那么教会需要建立第二梯队的服事团队，那么问题来了，刚才卢文牧师提到我们要好好的鼓励啦，好好的这个训练啦，那么两方面啦，第一就是怎么样去挑选，
好，
还有呢，这些挑选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要求？那甚至再进一步的，我们过去也谈过很多，就是说在这个培训的内容方面，应该怎么样去从哪一些层面来训练这些弟兄姐妹？
那一般的教会呢，只有那个福音栽培班，就是带领人呢，
出信造就班，
信了耶稣就行了。那么但是呢，就没有那个好像你讲的栽培班，出信栽培班，他接受了水礼了，成为会友了，怎么样栽培他们？更进一步呢，就是不但是有一定的栽培，叫他来参加崇拜啊，叫他来隆重的看圣经啊，祷告啊，参加团契啊等等，还要注重他们做那个第二梯队，或者是我随便发明一个名词啊，第三梯队，因为有不同层次的更多的侍奉的努力呢，才能够产生那个整个教会的动员。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个 困境哈，罗文牧师，我们必须很坦诚的说，就是很多同工也反映，就是说他们也看重这个啊第二梯队，他们也希望动员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在台上呼召了半天，很多弟兄姐妹反应是非常冷淡的啊，好了，再看看啦，啊，有时间我就参与了。那么这个对同工来说是不是另外一种的挫折？他说我尝试去呼召。啊，挑选去鼓励这些弟兄姐妹，可是他们好像信意阑珊呐、啊，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嗯、那问题出在哪里？
那，这里有一个圣经的原则，
嗯，
请你呢帮忙念念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
嗯，
以弗所书呢是对教会的真理讲的最完备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里头呢。谈到呢，主耶稣在我们教会做领袖，他怎么样去领导我们？
嗯，
怎么样透过那个呼召，不是我们站在台上说，你们都没有人愿意奉献，没有人愿意侍奉。那这个更深的原则是第四章第一节，请你呢？
嗯，好，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那所有的信徒都是蒙召的，
嗯，
那么既然蒙召，我们要看呢到底有多少的蒙召。我卢文一生的学习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呢有两种的蒙召，
嗯，
第一种的蒙召呢就是那个得救的呼召、嗯、
救恩的
因信称义的呼召，
嗯。嗯，
第二种的呼召是委身基督的呼召，那我们站在哪里等你？你出来，你接受训练，你来侍奉。其实呢，你不够能力去呼召他们，因为你没有用神的名。那现在是主耶稣基督呼召你，现在是我们基本的信仰当中，你应当委身基督。那这种的呼召呢？我们忽略了，
哎，会不会其实在这里又有谈到呼召？我们稍微撇开，先有一点题外的分享，就是包括今天很多教会一谈到呼召的时候呢，大家就想到，哎呀，我反正不是要做传道人了、啊，所以这个委身对我来说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会不会是本身在这个呼召的定义上，或者说在这个教导上呢，已经出现了问题？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这个。你跟我讲委身啊，你跟我讲跟随啊，那是要做传道人啊，那我做一个信徒就好了。
哎，不对不对，
嗯，
那第一种的呼召是，因信称义的呼召，
得救。嗯，
第二种的呼召呢，就是使徒行传里头常常提到的，信而归主。
嗯，
你信主还没有归主，或者是罗马书讲的活祭。
对，献上自己，
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活祭，对。
那这个是委身基督的呼召。第三种的呼召才是委身做传道的呼召。
所以，至少作为一个传道人，一定要让弟兄姐妹认识一个很重要的，好像刚才罗文牧师提到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
对，
好，蒙召。那么，这种蒙召是一种委身的一种回应。
两种。
对，
第一种的呼召，这个信耶稣，做基督徒的呼召，跟第二种呢，就是你信了耶稣，还有责任要委身基督的呼召。
嗯，我觉得这个观念能够在教会慢慢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可能弟兄姐妹就会自觉啊，我说就会自己意识到，就是说他在教会里面的这个责任，所以他可以回应。这个所谓的第二梯队的一个服事，
嗯嗯，每一个信徒在神的面前，思想，祷告，看看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是单单信了耶稣，不是单单来参加崇拜，而是还要好好的为主做见证，为主而活，
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一个观念呢，我们已经慢慢被建立起来哈，一个委身为主而活。那么接下来就是回到我们探讨的，就是怎么样去挑选，还有具备什么样的要求？
那一般呢的教会呢， 挑选的时间呢，都是挑选那些有学问的、
有恩赐
的、有恩赐的
。
那你讲的是太好了，你找到那个重点。那一般
热心的，热心的，
一般呢，他是地位高的，那有知识、有钱、地位高的，我们就请他做领袖。
嗯，
就忘记了你讲的这个重点呢，我们很容易忽略的话，其实呢，找第二梯队呢，要注重那个灵性、生命、性格、爱心、见证。那这个是一般这个人，在众人面前所表现的，在教会当中，表现的分数高的。你讲的这个恩赐呢，还重要，因为呢，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呢，圣灵给他什么恩赐，叫他能够侍奉。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关键的哈。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啊有一个盲点哈。当然我们也必须很坦诚的说，包括很多传道人，就是如果教会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热心，他们说牧师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来帮忙啊。我们就觉得这些人可能就是非常理想的这个，当然热心是很好哈，但是热心并不等于是生命。刚才罗文牧师提到的一点，我曾经啊，在一个教会听同工分享，他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同工啊，很热心啊，侍奉主很好啊。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呢，原来那个所谓的同工呢，其实他还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比方抽烟啦、打麻将啊，在私底下的生活。那么在教会中间其实是引起一些不同的声音呐。那面对这样的同工，有的时候其实真的你说要让他去影响或者所谓的委身，其实是很不容易。他有热心，但是其实是不是这个生命本身就出了问题？
那保罗的教训呢，就是我们侍奉神的人呢，应当在言语、行为、信心、
爱心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见证、
榜样。对，
你刚才讲的是最糟糕的例子。
嗯
啊，那他说要侍奉，但是其实这个不是真的，他可能呢在教会当中要面子，不侍奉好像是没有面子，但是其实他的生活，他的见证是糊里糊涂，都完全没有改变。那这个也带领到我们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常常错误的解释，怎么是个新造的人？那个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才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以为我现在去教会就是新造的人，我们以为我接受了水礼就是新造的人。哎呀，哪里有这么简单？在基督里，要思想基督耶稣的教训，基督耶稣的生命，基督耶稣面对这样子的情形，他怎么样反应呢？那这个才是在基督里，我们刚才讲的委身基督，就是学基督，
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对了，其实我自己在想啊，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同工是不是我不晓得这样讲适不适合，就是有的同工在侍奉的里面，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第二梯队弟兄姐妹起来来侍奉，但是如果这个生命，刚才罗牧师提到的生命啊、见证啊、爱心啊这方面其实不达标的话呢，我用一个词啊，是宁缺毋滥。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请了一些人来侍奉啊，表面上是很热心，但是后来常常很多教会会发现一些问题，就是到后来引起纷争、引起问题的，也是当初这些最热心的同工。
那我们一直讨论到现在，还忽略了一件呢，内地教会普遍的严重的问题。我们以为带领教会牧养信徒最重要就是讲道，除了讲道什么都没有。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讲道是容易，人家是听到，但是听到呢，他的生命没有进步的，常常是这样子的。那 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神的呼召、人的培训等等啊，生命的进步、改变等等呢，哎，都不是讲到就行的啦。
嗯，所以真的啊，对传道人来说呢，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学习，就是我们的侍奉啊，就好像卢文牧师讲的，不是只有讲台、只有讲道而已。当然，讲道很重要，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是更重要的是啊，这个生命的这个整体的见证是不是能够影响弟兄姐妹啊？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啊为着教会的复兴来祷告哈。自己啊，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努力的去找一些方法，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一点呢，就是真的为这个教会的工人来祷告。好像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我觉得这个工人不单单是传道人、这个工人也包括在教会中间愿意委身基督、愿意成为强大第二梯队的同工来祷告。
那哎呀，我们今天呢谈的这么多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应不应当向主任传道、主任牧师有一个提议，就是你在神的面前谦卑，让圣灵感动你，你真的在教会领导第一梯队，你要负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不是单单讲到啊，我们刚才讲的呢，怎么样是带领第二梯队，其实呢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责任。你去带领第二梯队选拔、带领训练等等呢，做得好啊，那么才是一个好的主任传道。
所以我们真的也为教会来祷告，我相信呢神也乐意啊，真的把合适的同工啊加给教会。那么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同工中间呢，刚才我们谈到一个观念，卢文牧师，就是这种的要求啊，这种的品格、生命的品格，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是用事工可以代替的。好，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这些工作，我加给这个弟兄、加给姊妹一些服事，我们就觉得他可以承担，但是我们很容易忽略他们自己本身这个生命的建立。
生命的建立呢，来自神，来自圣经，来自圣灵，来自人的委身。哇，这个是很复杂的过程，也很多的要求。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谦卑起来。林晨牧师，卢文真是一个没有学问的门徒，很多都不懂，但是呢一面要侍奉主，神给我一个爱神爱人的心的时间呢，就慢慢学习起来。我现在才懂得这么多的那个问题原则，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内地的最高的负责人，都了解他在神的面前应当有的责任。
好，我们真的也为教会祷告，相信呢庄稼的主呢真的是打发工人收割庄稼，当然我们更是需要让弟兄姐妹的生命啊能够先被建立起来，以至于他们愿意委身基督啊。我想这个是在教会侍奉中间呢建立第二梯队，还有无论是遴选，无论是这个生命的素质的建立呢，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努力的。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晨曦交流站，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说再见了。
再见。愿你荣耀